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慧仪大夫。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的郑杰医生。郑杰医生呢，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博士学位，目前呢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医院做访问学者。郑杰医生呢，主要从事骨髓衰竭性疾病、骨髓增殖性疾病的相关研究。郑杰医生你好，欢迎您来到 More Health 学者说。
你好，朱慧大夫。非常高兴能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这个公益平台。我今天呢，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缺铁性贫血。
首先呢，我们让郑杰医生给我们谈一下，什么是缺铁性贫血。
说到缺铁性贫血，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贫血。贫血中的贫是少的意思，但贫血并不是说人体内的血液量的减少，而是指血液中有一种叫血液红细胞的成分的减少。红细胞在体内主要是负责转运氧气，它运输氧气的工具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的功能不全，就会产生重要脏器的缺氧，那就会出现贫血的症状。而血红蛋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就是铁，红细胞可用铁不足，就会导致血红蛋白合成的减少，从而导致红细胞生成的减少。也就是说，当体内铁缺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做血液常规的检查就会发现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水平的降低，而且与正常营养情况充足时生产的红细胞相比，当缺铁产生的这个红细胞体积是小的，而且体内血含的血红蛋白量少，呈现出大家常说的这种红细胞小而空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缺铁性贫血。
那么我们想知道一下，如果病人患了缺铁性贫血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首先是贫血的表现，比如说头晕目眩、脸色苍白、心慌、头痛、乏力、易疲劳、食欲减退、记忆力减退、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引发休克、心脏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其次呢，铁作为一种特殊的营养成分，它的缺乏还可以导致患者出现口角炎、萎缩性的舌炎、反甲、勺状甲、异食癖等等。咱们通俗点说，就是有的小孩经常烂口角，指甲呢看着发育不好，两端上翻像勺子一样，喜欢吃冰块、吃纸，甚至抠墙鼻吃，这些异常的表现可能都是与缺铁相关。对于小的婴幼儿，如果他有烦躁不安或者精神不振、不爱活动、食欲减退、皮肤变得苍白的时候，就要考虑有贫血的存在，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去及时就诊。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缺铁性贫血，如果病人有了缺铁性贫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么我们接下来想知道，如果我们发现有了缺铁性贫血，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医院查一个血常规，如果发现贫血红细胞是小而空的，那就可以考虑缺铁性贫血，进一步我们可以去做铁代谢的检查。如果说血清铁是减少的，总铁结合力增加，铁蛋白也减少，那就可以明确诊断是缺铁性贫血了。但实际上呢，缺铁性贫血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疾病诊断，在明确缺铁性贫血之后，还要进一步的去找造成体内铁不足的原因。正常情况下，人体内都有一定量的铁，比如说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它可以有70毫克每公斤体重的铁在体内储存。那么它们呢，主要分布在储存池和循环池中。循环池中的铁主要是以血红蛋白、肌红蛋白，还有一些含铁的酶的形式存在。一般情况下，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每天破裂的红细胞的数应该相当于红细胞总数的120分之1。同时，每天骨髓又会产生相同数量的新的红细胞，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红细胞的数是相对稳定的。那么破坏或者死亡了的这种红细胞分解出来的铁就会转变成循环铁进入血液中，那么它再通过血浆进入到骨髓中，再用来产生新的红细胞。所以肌肉中和其他的细胞中的铁也是一样的，破裂之后释放出来的铁都被循环再利用。所以正常情况下， 除了咱们每天通过细胞脱落、头发以及粪便等排出损失的大概一个毫克左右的铁之外，铁在人体内是没有消耗的，都是循环利用的。所以正常人每天只要饮食能够摄入一个毫克左右的铁，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但如果说患儿他的储存铁量是不足的，或者是摄入的铁量不足，或者他排出的铁量增多了，每日需要的铁量增加了，那就会导致红细胞造血用的铁的量的不足。那所以发生缺铁之后呢，我们就需要从饮食、胃肠功能、失血或者月经、便潜血、生长状态这些方面去判断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只有从病因做起才能够治本，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引起缺铁性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要看患病者的年龄，不同年龄它的常见的缺铁性原因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早产儿的贫血多数都是出生时储存铁不足，所以早产儿一般在3到4个月就要添加富铁的奶粉。但是如果是足月儿的话，他们在4个月之内一般不会缺铁，缺铁的高峰期是6个月到3岁。这与患儿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快、铁的需求量大、饮食摄入不足是有关的，所以这个期间需要适当的补铁。那如果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她就特别容易因为经血量过大而导致铁的丢失过多。运动员呢，则会由于肌肉的增长过快、铁的需求量增加而导致缺铁。如果是男性的或者是老年的患者，经常是胃肠道的疾病的慢性缺血或者是肿瘤，这种原因可能更常见一些。所以对于这些消化道溃疡啊、有肛裂痔疮、肠道寄生虫、牛奶过敏、素食偏食、食物搭配不合理的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最终的缺铁性的贫血。
那也就是说引起这个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呢，主要有3个方面，一个是出生时候储存的铁不足，第二个呢就是对铁的需求量过多，供给不足，第三个呢就是处于一种慢性失血的状态。那么如果临床上诊断为缺铁性贫血，那如何治疗呢？
任何疾病我觉得预防总是要好过治疗的。也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大家能够做好防范的话，就可以极大限度地减少贫血的发生，也就可以减少贫血对各个脏器的这种损害。比如说早产儿一般在母乳或者是母乳混合早产儿奶粉喂养的同时，在3个月我们就开始添加强化的铁的饮食，那么基本上他患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加强化铁的饮食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奶中或者是辅食中可以加硫酸亚铁，或者是每天加1到2次的含铁的这种谷类，或者这两种方法交替的使用。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矫枉过正呢就会导致铁的中毒。一般早产儿它的原属铁的用量每天是不超过2毫克每公斤体重的，每天最大的用量是15毫克。如果不能够正确的掌握这种剂量，最好还是要到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另外呢，就是食物治疗，它的安全性是相对比较高的。食品中含铁量最高的是黑木耳、海带和猪肝，那其次呢是肉类，尤其是红肉、豆类、蛋类等。如果用铁锅做饭、煮饭，也可以得到相应量的无机铁盐。但是呢，铁的吸收率是因为食物的种类不同而不同的。比如说蔬菜、大米等这些植物中的铁，它的吸收率很低，也就大概只有1%左右。但是呢，肉类食品中它的吸收率就很高，可以达到10%到20%。如果说鱼或者是其他的肉类跟植物类的食品同时的摄入，那就可以使植物类的食品中的铁的吸收率增加。另外呢，鸡蛋是一个很好的富铁的食品，但是它的吸收率比较差，可是它的含量比较高，对于婴幼儿也是可以早期提供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食品。母乳和牛乳它们的铁的含量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呢它们的吸收率相差非常悬殊。母乳的吸收率可以达到49%，但是牛乳中呢只有4%，这也是我们提倡母乳喂养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要考虑口服铁治疗。口服铁主要有2类，一类是离子铁，比如说硫酸亚铁、琥珀酸亚铁、多糖铁复合物等等。另外一类呢是类血红素铁，比如说蛋白铁。 但是呢，铁离子铁呢，它的疗效很好，并且价格很低，应该是一个首选。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比较明显。有一些人口服硫酸亚铁之后呢，就会出现恶心、腹泻、便秘这些症状。但是如果他口服类红血红素铁的话，就没有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类血红素铁是有优势的，但是它的价格呢比较贵。那么在服用铁剂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小量的、长期的。服药期间不要喝浓茶或者咖啡，因为茶或者咖啡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它能够和铁生成不溶性的铁质沉淀，从而影响这种铁的吸收。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是空腹的时候用果汁或者是水送服，或者搭配服用维生素 C， 或者吃维生素 C 丰富的这种食物，来促进这种铁元素的吸收。那如果呢，儿童在服用铁的时候，胃肠道反应特别重，那就可以考虑在两餐之间服用。对于那些不能够耐受口服铁剂、腹泻严重而贫血又比较重的孩子，我们可以考虑用铁剂治疗。一般情况下，补铁治疗三天之内，网质红细胞就会有明显的升高。那补铁治疗四周，血红蛋白应该至少能够提高10克每升。但是在临床症状得到改善，血红蛋白恢复正常之后，是不要立即停药的，还应该口服大概6到8周，以补充体内储存的铁，保证充足的铁的储备，防止这种贫血的复发。口服铁剂治疗后呢，粪便的颜色增加，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好，非常感谢郑杰医生。通过你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缺铁性贫血，发生了缺铁性贫血的时候会有哪些表现，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最常见的引起缺铁性贫血的原因以及如何进行治疗。非常感谢你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谢谢。
谢谢朱辉医生，谢谢 More Health。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